感谢你来加入我们的主日敬拜。上个星期是我们教会的奉献仪式，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机会，能在同时庆祝我们教会的周年庆。几个星期前我们学习了大卫给所罗门最后的遗言，我们从大卫给所罗门的遗言中学习了很多的功课。虽然我们没有学习列王记上二章其余的内容，但我们知道里面记载了一些罪人遭报义人受赏的故事。一些流血的事件是为了伸张正义的缘故，并不是出于残酷。第三章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里，我们看到一些记载向我们启示所罗门的属灵生命。在这之前，大卫是主角，我们无法知道所罗门的信心、灵命和与他与神的关系。现在我们看他成了王，一个要在神面前独自担当的人。在我们仔细学习今天的经文之前，第三章里有三个重要因素需要我们认真思想。第一，所罗门通过联姻与埃及人结盟。第二，所罗门的属灵生命，他如何爱主，如何的献祭。第三，神对所罗门的恩赐和所罗门求智慧。让我们从所罗门的属灵生命开始。列王记上三章三到四节，如你们愿意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三章，我们来读三到四节，我们一起读。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畸变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列王记的作者说，所罗门爱耶和华，这是所罗门，我想这是最大的属灵特质，因为爱神是神对人最大的诫命。在犹太人心里，旧约圣经里最重要的经文是《生命记》六章里记载的。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生命记吗？生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告白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必须在神面前说的。在这个告白之后，是他们必须谨守的诫命。生命记六章五节，就是接下来这句经节说，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四节是信心的告白，接下来第五节就是神的诫命，就是做这个信心告白的人，他必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信心的表白必须通过真实的爱神之心证明表达和实践出来，也就是说简单的服侍是不够的，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这告诉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关乎我们内心的， 而不是外在的仪式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对神的信仰不只是一个仪式或道德的宗教。我刚刚说，信仰圣经记载的神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道德，道德设立了一个对错的标准，好坏的标准。圣经所启示的远不止如此，圣经讲到道德，但不仅止于道德，还有属灵的部分。我们公义的道德纯全的主耶稣基督，最敌对他的正是犹太教中最热心的宗教分子法利赛人。这是非常讽刺的，犹太教中最讲道德最热心的宗教分子法利赛人，却是最敌对耶稣基督的。法利赛人是世俗分离主义者，他们拒绝受世俗不正之分的沾染，他们根据自己对是非和律法的理解来衡量判断主。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根据他们自己的热心，他们最后的判决认为耶稣的罪恶，耶稣是罪恶的，超出可纠正的程度。他们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控告耶稣犯下了亵渎神的大罪。他们认为他们对基督，对耶稣的憎恨是他们爱神的确切标志。他们控告耶稣，这种错误判断的原因可能相当复杂，但他们心思意念都被自我推崇的高度道德标准牵引。他们对道德准则的理解与他们的宗教信仰、行为和理解紧密相连。鉴于他们最好的判断，耶稣必须被定死罪。他们以神的名厌恶神的儿子，他们带着宗教信仰、宗教习俗，他们带着对宗教习俗和坚定信仰的热忱，以神的名厌恶神的儿子。如果他们不那么宗教化，如果他们没有认为自己是爱神的，如果他们没有认为自己属灵的可以理解，可以完全明白神的事情，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瞎眼看不见的，他们就有机会明白真理。但他们确实是看不见真理的。若他们认为自己是瞎眼看不见的，他们就有机会明白真理，跟随救主。我们的爱必须与神的爱有相同的特征，因为神就是爱。神爱所罗门，撒摩耳记下12:25，神赐名所罗门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某种程度上，所罗门的爱是回报神的爱。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因此所有爱神的人都必须有我们从神身上看到的特质。神的爱是纯洁、温和和忍耐。所以当有人说我爱神，那他的爱必须带着神的爱的特质。难怪世界嘲笑基督徒，因为信徒常常谈论主耶稣，然而却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特征和样式。对神的爱在信徒的生命里要有非凡的表现。生命记6:6-8，生命记6:6-8，你们要一起读这段经文吗？ 生命记六章六到八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个爱的表现有三件事，我们在心里要谨守主的诫命，不要忘却，我们要记住并且实践他们。第四节是信心的告白，第五节是爱神的诫命，六到八节是实际生活的表现。若有人爱神，那他就要守神的诫命，若有人说他爱神的诫命却不守神的诫命，他为自己找了许多的借口。那么这个人他的信仰就是错的。若有人爱神，就要守神的诫命。这些经文就是说这个，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记住神的诫命，因此我们永远将之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犹太人真的是这么做的，他们制作小巧的盒子，将这些经文放进去，然后把盒子戴在额头上。然而这个诫命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诫命，并且要实践于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应当教导我们的孩子神的诫命，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要将神的诫命殷勤地教导我们的孩子，就如生命记六章七节说的，我们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教导孩子，而是要教导孩子神的诫命。无论是我们坐在家里还是行在路上，我们都要教导孩子神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这样我们既通过纪念和谨守神的诫命操练了我们个人的敬虔，也通过教导我们孩子神的话语尽了做父母的职责。爱神这个神圣的诫命从来不能间断，对今天的信徒也是如此。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你们大概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有一个文士来试探耶稣，就问他说，他问耶稣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第一要紧的意思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在神所有的诫命里，这个诫命是至关重要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要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第三十二节，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 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最要紧的两大诫命就是：第一，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我们若不守这些诫命，那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我们表现出来的是爱神的，但在心里若没有听从他的诫命，在所有神的诫命中，第一要紧的就是爱神。在神所有的诫命里，这条诫命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我们没有拜偶像，没有窃取别人的财产，没有骗人，没有犯奸淫，如果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我们就违背了最大的诫命。在此我们要注意一件事，神吩咐我们要爱他并爱人如己。你们发现神并没有说你们每天要祷告30分钟，若是这样，那我们每天就这么做就好了。然而神说你要爱我，爱是无法衡量无法看见。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需要爱的感觉才能去爱，然而爱是诫命。当有人说我不愿意爱这个人的时候，是他自己决心不去爱他。然而爱是诫命，如果你有不爱人的地方，不爱人的心，那你就是犯罪了，就是这么简单。爱是诫命，这表示爱可能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而是我们顺服神的结果。这一点我今天就不多说了。我要再次提醒你们，爱是诫命。这条诫命之后是第二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章31节后半段，主总结自己的答案说，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如果一个人善于唱歌、讲道、工作、服事，甚至为神发热心，但他若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和尽力爱神，没有爱人如己，那么他就违背了神最大的诫命。这样的人他要做的就是悔改自己的罪，还有就是爱。约翰2书1章5到6节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你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诫命。约翰福音15章12节，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若没有彼此相爱，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我们就无法蒙福。在我信仰基督的旅程中， 我看到并遇到许多信徒，他们心中充满了仇恨、敌意、憎恶，没有饶恕之心。他们对这种不良心态的理由相当简单，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神的爱，关心神的荣耀。我要告诉他们，他们这是在自欺，犯罪得罪神。我们当信谁？我们当信神。谁的话是可信的？主耶稣基督的话是可信的。我们若没有爱神，爱人如己，将给自己带来痛苦。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是守神诫命的人。所罗门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正如列王记上三章三节所说，所罗门记住他父亲大卫的教导。如果有圣洁的嫉妒这种东西，那我肯定是有了，因为大卫将所罗门教导得很好。所罗门记得从他父亲身上所学的，并且也如此行了。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称赞大卫，因为不是他所有的孩子都像所罗门。在亚沙龙和亚多尼亚身上，大卫就失败了。然而所罗门不同，这大概说明每一个孩子都要对自己的道路负责。父母在家做好敬虔的榜样，但当孩子长大了，成年了，他有独自担当的责任。父母在家做好敬虔的榜样，孩子也有独自承担的责任。历代志上28章9节，这是大卫的话。他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的律例。所罗门忠心敬拜耶和华，他是一个慷慨的献祭者。列王记上3章4节说，他在基遍向耶和华献上1000牺牲，他慷慨地向耶和华献祭。我不能想象1000献祭是什么样的场面，那血必流成了小河。我相信他是为荣耀神而做的。1000献祭不单单富有，不能单单解释慷慨的献祭。人们不会因为富有就给予很多，人们给予是因为他们的心，因为他们的心被主深深的感动了。这就是所罗门的属灵生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的祷告，一个很著名的祷告，列王记上3章6到9节。那我们一起读列王记3章6到9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是非。 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当我们阅读列王记，列王记上下两本书，我们将发现智慧这个词在列王记上11章41节出现最后一次，是用在谈论所罗门的世事。从那以后，智慧一词再也没有出现。列王记的记载里，自所罗门逝世以后，再没有出现智慧一词。是为要我们想到所罗门时，就想一想他的智慧和他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开始于敬畏耶和华。有一个聪明人，他做了许多事，但若没有对耶和华的敬畏，就算不得智慧。所罗门在神面前谦卑，因为他敬畏神。真正的智慧是出于谦卑的心。我们跪下对神说，我们没有能力，他是大能的。若我们有能力，是因为他所赐的。可以从许多方面解释所罗门的谦卑。他真正的认识到，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或长处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他认识到自己有今日是神向他近前的父亲大卫施恩的结果。在此我们不得不仔细想到第六节说，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罗门将自己可以继任为王归功于他父亲的近前，他把神对他的祝福联系到他父亲与神的亲密关系。大卫一生所种下的，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收获。在同一节经文里，所罗门更具体的解释他父亲生前是如何的敬虔，这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实际的答案，解释何为与神同在，行在光中。所罗门将自己可以做王归功于神向他父亲大卫所施的恩典。我们在家里面的见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罗门大卫的儿子见证他父亲大卫以诚实公义正直行在神面前。我不知道有多少个父亲在我们当中，他们的孩子能够为他们做相同的见证。因此所罗门能有今日坐上王位，离不开神向大卫所施的恩赐。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所罗门做王背后的秘诀不是他父亲巧妙的预备，比如通过加强军事力量，积累个人和国家财富， 或建立政治联盟或拉拢。我相信大卫可以为他的儿子做许的未来做许多的铺垫。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所罗门继任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他父亲大卫的敬虔。从这里，对于我的后代，我看到自己的责任和希望。对属灵父亲们，我要说，努力，不断的努力，主，你将成为后代的精神遗产和见证。要注意这一点，你的生命将要成为你孩子的见证。当然，这也关系到神的教会。保罗对自己的教会会众，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父亲的形象。因此，作为一个牧师，我所做的和我将要做的事，都会影响我们教会的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唯有借着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将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接我之后，继续我们教会的事工。真正的智慧使人更加意识到人需要神，在凡事上需要神。列王记上三章七到九节，在这里所罗门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明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所罗门承认，不是他有多伟大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王，而是出于神，神使他成为王。所罗门在第七节说的话，让我想起了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一章六节里所说的。耶利米书一章六节说，我就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所罗门称神为耶和华，与以色列立约的神。他称神为我的神，他说神使他做王，他称自己为神的仆人。所罗门谦卑地接受神的任命。所罗门说，所罗门的意思是，我做王不是因为我有多伟大，而是神使他做王。他就乐意顺服神的呼召，这样谦卑接受出于他两个崇高的想法。他知道神是谁，神是至高和全能的，神按自己的旨意呼召和指派他的仆人。另外，所罗门明白他的人民不是他的，是神的，是神所拣选的。所罗门还知道自己没有做王的能力，他明白一个王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并且承认自己不能独自尽到做王的职责。他看到自己的职责重大，因为他的名甚多，并且这些是神的名。这些名在他的看护之下，但是他们属于神，因此他的职责就是带领这些众多的名成为神以自己的名所设立的国度。他知道自己谦卑依靠神是他对人民尽责的唯一出路，他承认是神使他做王。他求神赐他智慧的心，可以判断他的名。他看到自己判断统治和惩戒人民的职责， 他告诉耶和华，他求一颗智慧的心，可以判断神的名，为了可以正确的判断统治他的名，他必须能够明辨是非。为此所罗门需要一个智慧的心。所罗门没有说，神求你给我机会能够学习，学习更多，这样我就能明辨是非。然而所罗门求的是一颗智慧的心。他能记住所有摩西的律法，这样就会使他更加有智慧吗？智慧远远超过知识。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属灵洞悉力与我们的智慧或聪明，与我们的智力或聪明扯不上关系。智慧这个词很有意思，其词根的主要意思是听从、顺从的意思。智慧基本上就是听从和顺服我们所学到的。这表明这种智慧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我们必须听到和顺从的。这个得智慧的过程也不仅仅包括圣经学习和阅读神学书籍，即便你了解圣经从第一本书到最后一本书，那你仍然可能是不信神的。以弗所书一章17-18节解释了何为智慧和理解。注重神学理论的人和属灵成熟人是有所区别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文士钻研神学，有学术证书，但他们没有一颗智慧的心，不能理解耶稣基督恩慈怜悯的心。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同时，神的话也比两刃的剑更锋利。若你使用这两刃的剑，没有智慧的心去使用这两刃的剑，那会带来伤害。没有一颗智慧的心，那将成为锋利的武器，无法造就人。我们要很注意。因此所罗门再次求一颗智慧的心，因此他得着祝福。所罗门的祈求盟主的悦纳，所罗门盟主悦纳，所罗门盟主喜悦。列王记上3:10，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罗门所说的话蒙主的喜悦，不是他说话的技巧，而是其内容。 我们知道有些祷告是蒙主喜悦的。话虽如此，我们有真正想过这是什么意思吗？还另外一个希伯，有另外一个希伯来词语可以翻译为喜悦，它的主要意思是同意或愿意。然而这个意思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不认为神喜悦我们的祷告，因为他赞同我们的想法。相反的，当我们听从和顺服他的时候，他就喜悦我们的祷告。列王记上三章十节里的喜悦和罗马书十五章三章里出现的喜悦使用的是同一个希腊词语。罗马书十五章三节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不求自己，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顺服他所指派的工作。我们看到基督顺服神的旨意，祷告反映神的旨意和我们的顺服是让神所喜悦的。所罗门在他的祷告中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他可以向神求很多，特别是神给他求取的机会。是神向所罗门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神向所罗门显示他的恩惠，列王记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说，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于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可以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诫命律例，我必使你长寿。神告诉所罗门他蒙喜悦的缘由。第十一节一开始，神对所罗门说，你既然求这事，表示神告诉所罗门他蒙喜悦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所罗门所求的，所罗门的祈求蒙主的喜悦，因为神说你既然求这事，神说的非常具体。所罗门求的是判断和辨明是非的智慧。所罗门蒙喜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崇高的属灵品质。神说，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求富贵，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这里有许多地方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神说，我喜悦所罗门的祈求，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求，因此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罗门可以向神为自己求，然而他没有为自己求。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为别人祷告呢？为别人祈求呢？而是常常向神求，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为我改变这些难题。我们有为别人求吗？ 神说，所罗门，你没有为自己求，他没有，特别是没有求长寿和富贵。我不是说求长寿求富贵是不对的，然而在所罗门给予一次难得的机会时，他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或富贵，他也没有求灭绝仇敌的性命。当你恨恶一个人时，你的心里常常有一个这样的思想，我希望当你憎恶一个人的时候，你常常有不好的念头。我们的确是常常对我们仇敌有这样不好的念头，但所罗门没有求灭绝他仇敌的性命，这件事特别需要我们进一步思想。让我们回到所罗门刚刚继位的时候，内部有许多的分裂现象威胁着所罗门的安危。比如在以色列十二支派里有分歧，以色列里有十二个支派，大卫出自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与犹大支派比较亲密，其余的支派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在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统治期间，这个内部分裂成为了现实。十个支派反抗了罗波安的王位。我们知道大卫是先做犹大支派的王，到七年半以后才成为全以色列的王。因此你们可以想象，在支派内部有很大的分歧。我们也可以想到，在军事和政坛上也有许多的仇恨和嫉妒。约押是大将军，但是他被所罗门废除了，并且被杀，这将引起与约押作战的旧部下的不满。约押是大将军，他有许多的旧部下，他的废除和被杀将导致军事上和政坛上的不满。其他的兄弟也认为认可亚多尼亚继承大卫的王位，其他的兄弟都拥护亚多尼亚。在亚多尼亚失败后，其他的兄弟都害怕所罗门的报复，并且他们对所罗门也是潜在的威胁。所以你可以想象，所罗门有许多的敌人，还有被他父亲大卫征服的周边国家里也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他们寻找机会从以色列的统治下得解放，但所罗门没有求灭绝他们，没有求灭绝他敌人的性命。从人的角度来说，处于这样的位置却没有求这些，是很不寻常的品质。所罗门关注他应该做的事，他的职责是以公义统治国家，他没有因为内忧外患偏离了自己的职责，相反的，他通过寻求智慧的心将自己建立在神里面。神祝福所罗门， 甚至将他没有求的也赐给他，这包括富足、尊荣和长寿，当然也赐他还包括智慧。符合圣经教导的智慧开始于敬畏耶和华，这令我们听从和顺服神。虽然我们听了神的诫命，若没有一颗诚实的心，我们就不能听从他。所罗门爱耶和华，按着他父亲大卫的吩咐顺服神的诫命，他寻求一颗智慧的心，能辨明是非，判断人民。所罗门求智慧，蒙了耶和华的喜悦。我也祈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然后敬畏耶和华。让我们低头祷告。